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哎，今天我们录的节目可以说是自从我们做节目以来最重要的节目了。
你每一次都这么讲。
我有这样讲吗？
对呀、啊，你不是说哪一次不重要呢？
哎，这个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好处啦。哎，不过我们现在要讲的事情呢、啊、就和我们几年以前开始做两个男人一台戏的时候，就至少我有点情况不一样。
哦，为什么？
你看最近欧洲这个希腊经济危机，想向中国借钱，是不是？
有这么一说啦，
中国是经济抬头老大哥，大家都要看他。
哎，对，哎，有手边有阔绰。
最近英国关了100多所学校啊，说这个收了外国学生呢，那个没有学校的实职啊，都是用钱堆起来的学位。
对，中国的学生是一大买主啊。
美国也是一样，是不是？拉斯维加斯现在要是没有中国的豪客来了，不知道情况会如何啊？
嗯，对。
我们在海外呢看的是目瞪口呆，可想而知呢，这个哎，我不敢说所有的人，但是可能还是有相当数目的老百姓，哎，相当数目的弟兄姐妹呢经济情况要比以前稍微好一点。
哦，对啊，好得多啊，不是好一点。哎，
嗯，那甚至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相当的发达啊。
怎么说呢？
听说最近还开了一个什么浙商大会。
哦，对啊，这个到处这个人家有的什么啊，什么国际组织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怎么可以缺席呢？我们也要有。嗯，
所以我说嘛，我们现在要做的节目就是约瑟怎么处丰富，怎么处高贵。哎，这段记载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两种迷信啊。一种迷信就是说你要做好基督徒要非常穷，要做传道人最好是赤贫。
哎，对，这个叫神贫呢、啊，
神贫是吧？还有一种迷信呢，就是说，哎，基督徒一定要富啊，你越富越好，表示耶和华的祝福满满。
哦，对啊，你看这个圣经人物里面富的也很多啊，对不对？哎，刚好有两个阵营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约瑟呢，正好是这两个阵营的代表人物。
哦。
因为他这一穷了很久啊，
有穷过也有富过，对不对？
对，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17岁被卖，现在30岁，请问他穷了多少年呢？
哎，那你讲起来没几年嘛，这不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都苦哈哈穷哈哈的吗？
哎，可是穷哈哈没被关在监狱里，没有做奴隶啊。
哦，就是这一点惨一点。对
啊，这点很惨呐、啊，也不能做自主的人，是吧？哎，现在年30岁呢，一下子我们上次说了，哎，法老的戒指戴在他手上，金链子戴在他颈项上，细麻衣的衣服穿在身上，做法老的副车，还有人在前面喊说跪下啊，因为那时候没有汽车喇叭，对不对？所到之处大家向他下跪，全埃及地，哎，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这约瑟一下子就升到不单是大富大贵啊，而且是大权大势。哎，那他也可以说是全埃及唯一信奉耶和华、服侍耶和华的人。
哦，对，哎，埃及嘛，那个时候还是哈，算是人并没有这方面的信仰。
那这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他怎么过日子呢？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如何呢？他是不是在这个有钱有势的状况之下就不能够服侍神了呢？
我当然不会，这钱都已经拿到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要做什么都方便，手头阔绰的很，对不对？哎，应该是更多的摆上服侍才对啊。
这还有工作压力啊，
总是也不可能说不是这边没有休息的时间嘛，对不对？你看一些，听说最近也是很流行在做这什么企业家基督徒的大会啊，对不对？这大会与会当中呢，这个你看也有牧师来讲要怎么样哈啊，应用这个圣经的原则，能够把企业搞好，
是是是是，
对不对？而且呢，企业家你既然是基督徒，你在世界上赚的钱，你把它回馈回来。对不对？
对，
这个你说这个什么神国的事工，对不对？虽然你说哈人比钱重要，但是有钱还是好办事啊，对不对？
嗯，所以他们这个企业家大会特别请小贝去讲，怎么样把福音中义化？
我要是可以，我要是那个他会请我去讲，我还跟你在这里干什么？
哦，
对不对？
说的也是，
是不是？其实哎，这搞不清楚状况嘛，对不对？哎，请我当讲员去，
当时你看看啊，他就开始形容约瑟的工作状况生活状况都来了。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你别说，我前两天还听到他们访问这个一个买债券的大财主啊，他还特别说啊，他说最近这个这欧洲的经济危机啊，就简直就是像圣经的记载啊，七个丰年接着七个荒年这样来啊。
哦，真的，他都就算那个年份就是这样子。
对，他说那地的出产是极丰极盛。
有啊，这丰盛，这个也许是运气好啊，对不对？就像美国的这个哈史上最有名的这个哈扩张时期，对不对？从92年一直到99年，这是很多人那就说这个功劳不是算在克林顿的身上，对不对？
哦，这功劳不是放在克林顿的身上，那是怎么样？
他刚好碰上的时候，刚好他之前的做了一些措施，对不对？科技的发展刚刚好让他遇到。这个叫做是运气好。
常常有人批评我们两个做节目的风格啊，说是不合乎圣经的体统。
哦，真的吗？这个还有人，这还有人在批评吗？我觉得听众也不多，对不对？回馈也不多。
他们听两有台的节目啊，非常非常的震惊。偶尔听到我们两个假话呢，都觉得有点吃惊，是不是调错这个频道了？
哦，这样子啊，
对吧？
哎呦，你怎么都没有把这种回馈告诉我，那我就赶快改啊，对不对？
你不要改，不要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段
朱弟兄，
就是、对吧？这一段圣经就是替我们两个做节目风格的这个最佳注脚
啊。为什么？
地的出产极丰极盛，底下还有小字注解，原文做什么？
一把一把的
啊，对对对，这个什么一把一把，就是我们两个的江湖话嘛。那地的出产简直就是一把一把的，这不是就是像我们两个做节目的风格吗？
哦，你是说这个它就是比较平民化一点，口语化一点？
啊，对，所以这段圣经原文是我最喜欢的圣经原文。
就是讲
一把一把，
讲大家听得懂的，平常大家其实心里想的还平常实用的话语就是这些哦。
不但是听得懂，不但心里想，而且听的也爽啊，讲的也爽啊，
一把一把的。这个出产，这个一把一把，请问是不是就是说他这个他收谷物的收获就是这样一捆一捆一把一把的这样拿进来，
就是收不完呐。
哦，是这样，
收不完啊，
物产丰富。一般来讲嘛，那农村对不对？农忙的时候要是收成很好，往往收成完了之后，大家就来赌一把啊，就赌一把，
哎，呀
一把一把这样子，好，一把一把的压下去这样子哦。
这一把一把也可以的，你不要再加个赌一把，那还行吗？这不是赌一把，这是完全是信心的进程。因为你要知道，如果约瑟没有这个信心，他们事先不知道有七个丰年，他就有很大的危险。你假如连续七个丰年呐，你就会对这全部的事情掉以轻心，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对不对？你像这个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经济危机，那就是大家太得意了。
哦，对对对对对，连着七年嘛，谁想到这一定是景况，一定是一片的大好啊！你就不要讲美国、欧洲，对不对？因为中国，你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哪有衰退过？一年都没有，一个季都没有，就一路这样发展下去，这中国就是要强盛起来了啊！这个你根本就绝对不用再回头看，我们不会再过回苦日子了，走向康庄大道，进入世界的舞台，对不对？
所以全国的老百姓，从浙商到台商到湖商到青商，全部的人都投进这个一把一把的市场里面。 没有一个落后的，对吧？
投入也不行啊！啊，现在的情况你不跟着走，虽然知道它可能是不归路，那不然你要怎么办？对不对？哎，不跟着走，你可能就在那里等死啊！哎，
这个有信心啊，跟有约瑟在宝座上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第一年丰收，对不对？大家就看着农民很眼红啊，第二年、第三年，那可能胆子比较小一点的，看了三年，他决定说我稍微投入一点点。等到第七年，他说既然大家都这么赚，我就跳进去吧。哎，荒年就来了，
全民皆股民呢。啊，
有约瑟在宝座上，约瑟已经讲了，神指示他们有七个丰年，那从第一年开始就全民大动员了。
哦，第一年开始他就五分之一就纳到这个法老的仓库里面。
对，而且大家纳的没有话讲，这一下子把许多他们可能遭遇的这个社会的贫富不均啊、政治问题啊、民意问题啊、示威问题啊，通通都给他去掉了，也没有人罢工，对不对？
在赚钱当中，你要提出这种方案，没有人会讲你什么，对不对？就像美国，他要提这种单一税率。也是这个，跟这个很像啊，五分之一不就20%吗？不就是参照这个圣经吗？单一税率，只是大家只要缴税，20%，其他我什么都不管，没有其他的税，没有交易税，这个也不错。
但是政治家一提出这种政治理想，那就马上有人要他解释，解释你听了不服气或者听着眼红，就赶快把一个情妇给他挑出来，把他扯下来。约瑟当时什么都不用做啊，什么都不用说啊，
因为他就充分授权嘛。
不但充分授权，然后他当着法老面前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开始应验了。这全埃及本来都是拜偶像的，现在居然就开始注意这个宝座上的人和他所说的耶和华了。你想当初天主教的宣道士他们跑到中国来，他们就想说，哎，让清朝的皇帝啊能够信主，是不是让明朝的皇帝能够信主这就行了。其实那真的是不够啊，
不会吧，这个上行下效嘛，对不对？
结果没这样发生啊。
其实是这样子，其实很多这个像明朝啊，对，这个小贝不得不
的小贝的话匣子又打开来了。
其实你讲到这个历史，那就是讲到小贝的强项了。其实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叫做崇祯皇帝啊，弥山上吊自尽的这一位，其实他会信主是因为他太太的关系。那个时候宣教士呢，先让这个皇后啊，一家人都得救。
哦，那跟现在一样，这姐妹比较容易信主。是不是？
这个传教士其实他也是对症下药，先让他一家的姐妹。这个俗语说，这个母仪天下，皇后就应该母仪天下。照理讲，当时候要是这个皇后信主，他也有适当的管道，能够让全部人都知道这个皇后是信这个阳神的。那是中国可能历史就要改观了。只可惜啊，那个时候的这个环境呢，不能是没有办法让这个母仪天下的皇后能够做一个信仰的告白，让大家知道，实在是很可惜。
开玩笑，这国家的前途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当时能够母仪天下，有信仰的告白，影响力也是很小的。这约瑟可不一样，约瑟在宝座上，对不对？这个耶和华所带给大家的祝福，那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偶像的能力啊。全国总动员就在这个神的预言底下，又在约瑟的管理底下，所以对约瑟来讲，这个做这个事情也是水到渠成啊。约瑟就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啊，因为谷不可胜数。同时还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荒年未到以前呢，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我有两个问题。
等一下，你有时间问我们，今天可是没时间答，节目时间到了。这个我们说约瑟怎么样处权贵，怎么处富足，还没开始讲了，时间就过去了，好吧？那听众朋友，下回我们再继续就这个题目谈下去吧。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上回我们讲到正精彩的时候，节目时间不够了，让小贝还有问题。我们上次是说到约瑟做埃及的宰相啊，那有耶和华的预言在前头带路，有法老在后头替他撑腰， 那他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他怎么样能够保守自己呢？哎，这时候圣经说法老底下这个安城祭司的女儿啊替他生了孩子，小贝就有意见了，
他算是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了。
哦，那当然了。
对，
对， 对，那当然了。
第二个，他这个哈，这个祭司叫做波提菲拉，这个波提菲拉跟波提法，就是他以前在啊那边工作的那个波提法，哎、哦，是不是兄弟二人？哎，也就是说，他把他以前主人的兄弟的女儿娶来，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也有点亲戚关系呢？
嗯，这是翻译的名字，这不是中文名字的。
这不是中文，他不是都姓父姓叫波提吗？
实际上，这个包括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啊，他们娶的都是外邦女子。哎，
哦哟，那他们真的就这么样不听话，神干嘛还要祝福他们呢？对不对？
神从来没有跟他们说他们不可以娶外邦女子。哦、
真的吗？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兄弟姐妹通婚的时候了，他十二个儿子去哪里找雅各十二个女儿呢？对不对？
我想说，这个照理说，这个雅各他那个时候也贵为这个埃及的宰相，对不对？他这个时候他要结婚，他应该
约瑟不是雅各，约瑟贵为、
哦、约瑟他也贵为埃及的宰相，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应该说，哎，到我的这个哈本家去找一些这个女子来，反正当地就在那边跟当地人通婚，这样实在是不成体统。
显然在他们这一代，神已经没有这个吩咐。那个吩咐是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那里听主，对不对？然后等着以色列人成了大群之后，神又禁止他们与外族人通婚。所以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其实是一点都不定罪的。比较重要的是，他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字是什么？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次子起名叫以法莲。这两个名字呢都有意思。第一个名字的意思是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嗯、
第二个名字是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就是把这个把实情讲出来嘛。
哎，请问这个名字取得好不好？这个名字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哦，就是叫我们忘记背后，对不对？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这一笑泯恩仇嘛，就忘了嘛。哎，那现在日子也过得不错，那我们要感激神呢、啊。哎，所以我要纪念一下。哎，这也没什么，这种事情呢，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或者你看到一些大商人的传记啊，这都是很平常的，稀松平常一般。哎，
这个小辈就有故事要讲了，对吧？
这种事还屡见不鲜的，对不对？绝大部分会出传记的商人。你有看过什么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这些啊成功商人，他会写什么传记？这种很少，都是、啊、无少也见故多能鄙视的这一类的人，对不对？哎，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吃过苦，什么事都他做得很辛苦，后来成功发达之后，他就会讲，他例如说他第一个儿子就是他在很苦的时候生的，这个儿子跟着他吃过苦，哎。所以呢、
哦、叫苦儿子。
哎，这个苦儿子呢，后来长大之后呢，父亲家大业大之后，通常呢就能够继续承接他啊，这个继续发展下去。
是。
但后来他发达之后生了孩子，哎，
那就是富儿子。
富儿子，哎，这个通常就比较挥霍了，他就比较知道了、哦，就是他只看到那个富的样子，昌盛的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呢，哦、这孩子呢，他也就一个先一个后的，还有一个分界点，将来呢、嗯、又有大企业。啊，某些企业的交给大儿子去管，某些企业给小儿子去管，你就忽然发现呢，这大儿子呢，在可以把他交手的企业做得更好，你小儿子很多，那就把他的事业给败掉了，类似这样。所以呢，你的约瑟呢，他这个两个儿子取名的一个就是纪念他过去，哎呀，有些仇人过去怎么样对他不好，还算了，一笑泯恩仇啊。我就把你忘记了、哦、是忘记，那为什么还要写在传记里面呢？这也是搞不太懂的事情，对不对？哎，常常你看到伟人传记，他讲说什么什么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不过今天回想，哎呀，那个难处其实就激励我，对不对？当时候怎么样被人家毁损，被人家看不起，所以激励他，他一定要成功，这样子的例子。哎，所以这个没什么嘛，对不对？哎，蒙哥何必要把它讲的好像多特别呢？
哎，你知道这个人在工作里边是非常非常忙的。
哦、
约瑟他为什么要有这个法老的副车还给他喝到？他要到处建谷仓啊。
哦，对。
到处去巡视啊，到处去管理啊。
哦，据说有他总共有12个省在那里嘛，不是吗？哎。
哦，真的吗？这个我不晓得。哎、
嗯。
哎， 这是圣经里的还是你自己去打听啊？
我记得三位，我好像有看到说有十二个省这样子。
不管他几个省呢，这是约瑟够忙的。
哦，
出去走一圈再回来，那时候也没手机，
哦、对,
对不对？
对，
了不起呢，派仆役送个信。他是不是能把全家人带着走呢？也很成问题，肯定白天在外面忙的，因为这个收成，我们上次讲的是怎么样呢？
一把
一把一把的，
一把一把
对对对。他也是忙的一把一把的、
嗯、
是不是事情是多的一把一把的、
嗯、
尽管这些一把一把的都是高兴事好事、
嗯、
但是还得你去做，你在这样的忙碌之中，在这样的辛劳之中啊，尽管很有成就，但是你有各样的危险、啊、
哦，什么
危险？你会干什么？哎，你会忘记，对不对？你会忘记你贫困的出身，你会忘记你从哪里来的，你会忘记你的父家，你会忘记神。
哦，对对对，这样也是啊，我们也是屡见不鲜了、啊，对不对？一个人成功之后，他的嘴脸就变了，他就忘记他的出身，甚至他还不认他的出身都有，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不忘记呢？有什么东西你是你不会忘记的呢？
为什么一定不能忘呢？对不对？人就是要向前看，对不对？你说呢？过去我们在农村就是苦了几年，好不容易到城市来，这个15万人民币买了一个房子，过了几年居然700万可以卖出，哎呦，一下子翻身起来了。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啊？坐飞机到香港去，好好的买一些奢侈品回来，当人家一问说，哎，您不是从山西来的吗？我跟他说不是、嗯、虽然我的口音泄露出我的出身，可是我就不想要再回到那个苦日子，不想再回到我那个烂出身，不行吗？
哎，我听我们一个同工讲啊，说现在在国内还有一些人呢，他特别要去学这个台湾口音啊，因为从台湾来的商人很富很拽。
跟你讲，现在是这样，年轻出来的，
嗯，
或30出头的哈、啊，这也算是在这个受过非常高等教育的这些哈、啊、很杰出的人当中、嗯，你发现有一个特色，嗯、一个他们成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环境都不错的。家庭出身都不错，哎，所以呢、
嗯，
各方的这个吃喝玩乐也都是挺有经验的。
是，
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大部分他们都会唱台语歌。
哦，会唱台语歌，
会唱台语歌。你不要看了，现在你都会唱台语歌，为什么？
啊，
因为他们喜欢到这个卡拉 OK 去。那卡拉 OK 去，他们听多了呢，哎、啊，发现了粤语歌跟台语歌特别好听，
不一样的语言唱调子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
都会学几首台语歌，不管他住在哪里。
怎么这么有意思啊？
所以，现在在这个福建那边啊，什么那个厦门电台啊，办了一个什么全国闽南语歌曲大赛。哎呦，
哦，真的
啊？当然是哇，盛况空前，全国转播啊，这个。冠军都是从北方来，那个讲的北京话，那个忽然唱起台语歌来，字正腔圆的唱得很棒啊！你又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你的二女儿不是会唱那个什么《小霸掌》？她应该去啊！
海图，她怎么会唱那么低沉的歌曲？
那我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这个字正腔圆又会讲这个闽南话，那还不是因为听我们良友台节目听多，听到我跟小贝对不对？
向来字正腔圆好吗？别的不敢讲，这个姜片子对不对？我们只要要讲的话。是吧？重点你就教过我，你这嘴巴不要张得太大，尽量都是用舌头去搅拌你嘴巴里面啊，听起来就是姜片啊。我讲到现在嘴巴都没有开啊，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好了。那约瑟要怎么样让自己不忘记？他有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办法。
哦，就是把孩子的名字就取了这个名字，所以我每次叫我孩子叫的时候，
对对对
啊、我就想到哦。
就是啦，是吧？像蒙哥虽然信主以后不迷信，可是我还是尽量少去想到小贝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太贝了，小贝，小贝叫多了变大贝，这很麻烦。这约瑟每次叫他儿子的名字，这个名字啊，声音很简单，意思很啰嗦啊。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我现在之所以不在困苦里边，是因为谁使我啊？
哦，神使我忘了。所以这个名字取名，哎，有这个功能，难怪就有人他孩子的名字就取什么复国啊。建军呢、啊嗯？哎呀，原来、就是、
发财啊！对，
发财现在少啦，对不对？你没有这么俗气的名字，对不对？你看，这不现在这不是四五十岁的人，你看那个名字里面，他都有报效国家的意义，就是叫着叫着就想到自己对国家的那份热忱。
不是，那时候是你如果不取这样的名字会惹麻烦的、啊。
哦，是这样
子。取这种安全名字啊，对，
是安全，为了安全的理由啊。哎呦，
取什么小东啊、红啊，一个字叫红，你看有多少多少、
哦，就是表示这个很爱党爱国啊。哎呀，
对对对对对，现在比较没这个，现在干脆而且就取名叫中国就很拽。是不是、
哦、
那除了忘记我一切的困苦之外呢，和我父的全家，哎，这句话尤其有意思，这困苦与他父的全家连在一起有好多的意思
啊，
这可能包括他的哥哥怎么对待他、
啊、对对对，
神使我忘了，
嗯，
还有我的老父亲，
哎，他的爸爸为什么要把他忘掉呢，对不对？
哎呀，就是说当他在每天这个忙碌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真的把他忘了，
嗯，
所以他每天叫他儿子的时候他可以继续想起来啊，
嗯，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可是很多基督徒看见就批评他，你怎么这么傻呢，你不要批评约瑟，这约瑟是蒙哥最喜欢的王牌人物，
对
呀、
啊、你什么人都可以骂，在蒙哥面前你不能骂约瑟的，
对，他太聪明了，太有智慧了，他就是知道自己忘了，所以要提醒自己，第一，有背后有一个神在那里，第二，我这一生到底怎么解释，其实他自己还没有下结论，就像当初亚伯拉罕下了南地到了埃及，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得了很多的财宝牛羊仆婢、
嗯、
当时罗德就满意就走了，亚伯拉罕还没满意，为什么？他还没找到这一切事情的因由。对约瑟来讲，他固然被卖，固然有一些很传奇的经历，神又让他解梦，耶和华又与他同在，他现在突然做了埃及的宰相，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因此这一个名字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提醒，我仍然在等待，我仍然在往前看。
哎呦，这蒙哥就是亏在这里，对不对？
怎么讲？
你曾经一度朝朝暮暮就在想要生一个儿子，要叫他约瑟，让你失望了这样子。哎、
就是，
哎，你这么喜欢约瑟，你从现在就开始叫我小约瑟如何呢？对不对？
可以啊，你做我干儿子很好啊。
又占我便宜。
好吧，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只有时间讲到他的大儿子马拿西。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还有一个二儿子起名叫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哎，这又是什么意思，背后有什么心意呢，我们就只有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再继续和听众朋友解明了。我要
向山，我要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